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最后冠宇的一个新的盼望，让约伯知道这个苦难是暂时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苦难只是在时间里面，神有神的时候， In his time by his way， 在他的时候按照他的方式，他要让所有的事情让我们心服口服，让我们知道全都是美好的事情。好，这是以利户啊。所以以利户整个的回答他有几个可取之处啊，我说过他因为年轻讲话的时候充满自负甚至狂傲啊，你有空的话回去看我列的那几个经文，但是他在这里用新的方法和态度来帮助约伯啊，就是他站在对方的地位，进入对方的痛苦，背负对方的责任，或是说陪着对方来面对他的困境啊，这是以利户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今天晚上已经引用了那些的经文啊，他能够很深入的去了解他。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那么风凉话啊，高高在上，碰到人家任何难处都说万事互相效力。我不是说这句话决定不准用，要用的合宜，要用对的灵来用，不要那么高姿态的用。我听过很多人都随便用。以前有个小故事，大概在遇到故事上讲的哈啊，有一个主人带着仆人出去打猎，结果那个仆人在追赶猎物的时候不小心自己脚踩到这个捕兽器啊。啊，所以他的一只脚就被卡着，这个血淋淋的，很痛苦啊！没想到这个仆人来帮他解开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啊，万事互相效力啊，他心里面气得不得了哈！啊，我痛苦成这个样子，需要的是安慰，这个是扶持，你跟我讲万事互相效力，结果他就跛着腿跟这个仆人继续的啊，准备回家了。结果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碰到这个野人啊，土著的人来追他们。那他自己的腿跛着腿不能走，好就是好慢慢走，他想玩的那个土人啊，那个仆人放着他就跑了哈，逃了，就没想到这些土人跑到他旁边不抓他，去追那个逃的仆人啊，那个把那个仆人抓回去献祭，也是食人族啊。那么后来他才知道这个食人族献祭也要没有瑕疵的啊，发现这个人腿瘸了，所以不抓他。把那个还会跑的健康跑得这么快的抓回去献祭去了啊，这个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哈，那警告我们这种说风凉话的。所以有一个妈妈也是一个独生的儿子死掉了，她抱着那个小孩的婴孩的尸体就是硬是不肯放，怎么人来劝她都已经冰凉了，要发臭了，他还是死抱着他不肯放哈。教会神的仆人，他们去看望他，整夜陪着他，陪他流泪，安静陪着他。然后天亮的时候，神的仆人过来跟他说：“姊妹，我帮你把孩子交给神，抱了这么多天不肯交出来的，干干心心的把孩子交给这个神的仆人。”因为只有这个人进入了他的痛苦，整夜陪他，他从他的表情就知道他了解他的痛苦，他想分担他的痛苦。人在痛苦中最需要的是了解，是安慰，不见得是答案，不见得是方法。我相信我们自己受过苦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感受，我需要的是新的鼓舞，是了解，是安慰，不是责备，不是定罪，不是方法，不是要求。所以在我们周围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人，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帮助。你看主耶稣对彼得还没有跌倒就先告诉他，你回头以后要去兼顾你的弟兄。两个以马忤斯的门徒离开了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去，不，往以马忤斯去，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责备他们，他知道他们灰心，知道他们冷淡，知道他们离开了神旨意的中心，神对他们说不可，主对他们说不可以离开耶路撒冷，对不对？他们就是离开了，他们灰心了，他们离开了，他们走下坡路了，但是耶稣显现的时候从来没有责备他们， 耶稣把从这个旧约先知书律法书上所有讲到耶稣的事对他们讲说，讲着讲着他们里面爱火重燃，讲着讲着他们里面火热起来，讲着讲着到最后当耶稣不见的时候，他们立刻起来，其实那天是晚上的，当夜就回耶路撒冷去，不需要要求，不需要定罪，人碰到的神，人得到的力量，他自己去起来走上行的路，自己起来会回到神旨意中间。他们需要的是恢复那个恢复的爱，恢复的力量，这是我们需要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是主耶稣盼望的。他来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不光是那些没信耶稣的人叫世上的人，多少世上的儿女在外的浪子，主耶稣来都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只要有一个羊，你说这已经是他羊圈里的人了，对不对？已经是得救的儿女了，只要有一只羊走迷了路，他出去寻找，只要有一块钱不在了，点上灯细细的找，直到找到了，这个银钱失去了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目的和价值。主不希望我这个人在地上浑浑噩噩的过日子，跟他的旨意没有关系的过日子，没有属灵价值的来过日子，在那里不冷不热的过日子。主要把我们找回来，重新恢复他拥有我们，他拥有我们这个人存在的价值。你看找回来他这么高兴，把邻舍都找来，那更不要说那个浪子在外面，父亲天天等候他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的爱。好，所以约伯以利户在这里劝他要回来，现在云暂时遮盖，好像你看不见神，但是太阳从来没有不在，云过去了，时间苦难过去了，金光要重新出现北方。哎呀，他给他新的盼望，叫他信心举目望天，等候那个日子。好，这是以利户非常成功的地方，他用新的方法新的态度帮助约伯，他给约伯提供了新的答案和解释啊。那么同时他也纠正了他错误的态度，他让约伯知道义人也会受苦，义人也需要管教，义人也会受挫，也会犯错，需要神来校正。那么神让所有受苦都不是突然的，他为了借着受苦来救拔我们，借着我们受苦的时候开通我们的耳朵，而且借着苦难把我们带到宽阔不狭窄之地，而且他在这里为我们预备的结局是让我们享受他席上的肥甘。所以以利户是非常正面的，把约伯的眼目去用正确的受苦的态度去期盼受苦该有的结果。第三个，他给约伯新的盼望。约伯已经完全绝望了，绝望到一个地步他都对神埋怨，口出怨言，嘴巴犯罪。以利户却告诉他说，所有的苦难都是暂时的，暂时有云遮蔽，至终金光重出北方。他劝约伯 turn his eyes upon Jesus， 要把他的眼睛转向神。所以以利户虽然他不知道天上发生的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约伯到底是为什么原因受苦，他也不见得都完全解决了约伯心中的困惑和问题，但是至少在这里有一件事情他最成功的，就是把约伯心中的翻腾给平息下来，他让约伯的眼目和他的心重新转向神，他让约伯那完全的绝望重新产生的盼望，在那里等候金光再现，好不好？这都是我们服侍主的人该学习的。好，我时间快到了，我想神的显现，我们讲可能只讲第一次的显现，第二次的显现晚上讲，对不起，我就完全没办法照计划讲，所以切断的地方都不太一样，我想没有关系。那底下就讲到第38章，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导演跟主角一起出现，就是我们的神，他出现了，等了37章他才出来，神一出来问题就解决了，神一出来，神一连串的问题让约伯心服口服，神根本没有直接回答约伯，但是神问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一针见血的问题，神问的每一个问题，当你给答案的时候，你这个人就被神提升起来，这是神高明的地方。主耶稣来到地上一样，人家问他很多问题他根本答非所问一样，但是其实你仔细去思想，耶稣常常在别人问了他问题以后，耶稣反过来问你一个问题，然后那个问题里面其实就是答案。那我现在没有空去给你们举例了，这个人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主耶稣问他们空银上面是什么东西，这个犯罪的人该怎么处理，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罪的，这个 他有的是办法来回答他们，而且耶稣的回答都是一针见血的。那主神在这里回答约伯的时候，神回答他两次对他说话，都是在旋风中对约伯说话。所以在第31页我在这里特别提到，为什么两次回答都要在旋风中呢？神对约伯讲话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对不对？神可以在异象中讲话，神可以像对以利亚一样，有大风，有地震，有火焰，神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神可以像西乃山上讲话，像雷轰一样。那神为什么在旋风中对约伯讲话？当然这是彰显神大能的一种方式，直接的回答就是旋风，表达了神的全能。因为旋风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在1979年80年在美国中部读书的时候，有一天这个傍晚时间收到这个 tornado， 就是这个龙卷风的警告，让大家都要到地下室里面去。那个时候下班的时间，龙卷风从 Dallas， 在我们底下的德州 Dallas 那边经过，结果正好是下班时间，高速公路上很多的车子，那天多少的车子被卷到天上去哈。下班时间龙卷风经过的时候就死了100多个人。那龙卷风来的时候，你房子也被卷啊，车子也被飞到天上去，什么东西都根本地留不住你的。那个，所以它是很可怕的一个力量。那么神为什么要在旋风中对约伯讲话？当然是彰显他的大能。但是你仔细去思想的时候，其实旋风它在这里有几个特点，我在这里特别提到。第一个，约伯他本身的遭遇就像旋风一样，一来把他所有的产业所有的孩子所有的在这边所讲的他震撼摧毁粉碎的约伯一切所拥有的，他的财富，他的孩子，他的健康，他的亲情他妻子离弃他，他的友情，他人生的幸福，我弄打个 double quote， 就表示你所有原来认为美善的东西他全部毁了，他突然临到然后全部没有。所以你在美国几乎每一年都有好几次龙卷风经过美国中部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村庄被毁整排房子被碎得一塌糊涂，然后你就看到那些人后来那些幸存者站在那里看着破碎的家园都在那里哭所有的东西都掉了，照片，值得回忆的地方，房间的家具，房间的摆设所有一切的东西，甚至亲爱的家人可能都被毁掉，昨天才买的车今天不知道到哪去了所有的东西就掉了，一夜之间全掉了，它是忽然来然后忽然没有，这个叫做旋风式的这个摧毁。第二个，他自己在旋风中，这个旋风就是一圈一圈一圈的转，所以转两三圈你已经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了有一次我经过电视看到他们这个人在比赛这个一种赛跑就是你在地上大概要先这样子转转转转20圈，然后看谁先走到那个目标所以转完了以后每一个人东倒西歪，有人就直接趴在地上了有人横撞横撞横撞，他们横撞过来，因为你转了20圈你已经不知道你在哪里了。就旋风一来让约伯完全失去了方向，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哪里，他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他甚至更不知道神到哪里去了。这是他遭遇的写照，一种旋风的经历，把他外面摧毁了，把他的里面弄得没有方向。他完全不知道我为什么受苦，他完全找不到答案，他完全找不到出路，他完全找不到神。而第三个，旋风虽然剥夺了约伯一切所有的，但是旋风也让约伯脱离了属地一切的连结，把他带到属天的境界。因为旋风就是从地开始绕绕绕绕绕往上去他就把这个人从地的连结带到上面去。约伯的遭遇，约伯的经历，约伯的眼目，约伯的注意力都一直在地上，在他的苦难，在他的遭遇，在他的朋友，在他们的对话中，旋风把他带上去。所以底下的一段话我们天然的生命都本来都是比较着重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境界，但是神却来提升它。神借着旋风把约伯的度量，约伯的信心，约伯对神的认识，约伯的生命等等都提到了一个更高且属天的境界里。他被神提升到一个地步，他在旋风中单独与神同在，他听见了从前听不见的声音，而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同在，是他从前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他听不见摸不着的，也是约伯在现今极其绝望与痛苦的处境中所最需要的安慰与肯定。 我都觉得我怎么写得这么好，对不起哈。当神亲自遇见我们的时候，那些困惑不仅不再伤害我们，反而成为我们的笃定，反而成为正面的帮助，使我们对神有更坚定的信心。这也正是以利户在前面告诉他的，神借着困苦救拔我们，神借着苦难开通我们的耳朵。我想我继续念下去。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神在回答约伯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困惑。我为什么受苦？你为什么挑我？你为什么不回答我？这是前面他的三个问题。神并没有回答他任何的一个问题，反而问了约伯一连串的问题。而这一连串的问题好像旋风一样，每一个问题都把约伯对神的认识提升得更高，把约伯对神的信心也提升得更高。每一个问题问完之后，约伯对神的认识就更进一步，每一个问题问完之后，约伯对神的体会和信心就更上一层楼。所以等到神都问完了问题之后，神也不需要再说什么，约伯就悔改了。因为神知道约伯所需要的不是解释，而是遇见神。他所需要的乃是再一次的坚定他所信的到底是谁。他需要知道的是，神不仅仅没有丢弃他，神仍旧爱他。因此苦难并非只是用来试验我们对神的信心，或是显明我们生命的实情，它更是用来净化并且强化我们的信心，来提升我们对神的认识和信任。所以苦难不是只是纯粹为了试验，如果为了试验我们的信心让约伯遭受到这么可怕的苦，我们没有人敢信耶稣，对不对？如果神今天为了要试验你今天信心怎么样，下弟兄真想试验看你有几斤几两，把约伯的遭遇一下子临到你，我跟你讲没有人敢信耶稣。所以苦难不是只是为了试验我们的信心，不是只是为了显明我们生命的实情，它是为了在这里净化也强化我们对神的信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动机不单纯，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很多的错误啊。它来净化，它来强化我们的信心，它借着苦难来净化我们属灵生命的纯度，它也借着苦难来强化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光净化强化了我们的信心，它也净化了我们的生命，也强化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它得到了被改变的生命，它得到了被改变的关系。这是苦难被打发来很重要的目的。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